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一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好，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哈。这个礼拜呢，天气依然很热，不过呢，因为陆陆续续有些学校已经开始要放假了，所以呢，很多人都要安排旅游啊。可能你会出去玩，当然就会很注意天气啊。不过呢，要提醒一下，如果你要飞日本的话哈，可能要注意一下，所以呢会有台风啊，有一个台风呢，叫做这个圣帕哈，这个最快今天呢就会成为轻度的台风啊，那有可能呢会经过日本哦，所以呢，如果是这几天有要往日本出发的朋友，不管是为了公事出差呢，还是要去旅游呢，都要注意一下相关的气象就是了哈。好，那当然啦，除了天气的变化，我们也得来了解一下投资市场的变化哈。马上就要进入下半年了，那下半年你的投资要怎么布局呢？我们今天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我们就来聊这个话题。
基金我最通，
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哪样呢？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今天在礼拜一的基金我吹动单元，我们来跟大家聊下半年的基金投资展望，邀请到来宾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老朋友，理财达人理财专家林奇芬。奇芬早安。
基夫早，还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好，那我想上半年大家真的是上课震撼教育齁，这个市场波动很大，所以先请这个奇芬跟我们来简单的回顾一下上半年基金市场经历了哪些事情呢，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好，那我觉得说今年当然最主要的变数就是川普啊、那从他上台之后，当然整个市场也包就是开始有点戒慎恐惧，那当然最大的一个转捩点应该就是4月份啊、他宣布了一个所谓的这个对等关税，而且是一个很高的税率，那这个让这个全世界都出现一个重大的这个惊吓。可是他这个决策却是在一个礼拜之内就转弯了，他表示说这些对等关税是先暂停实施，但是对所有的国家先课 10% 的基本关税，然后之后大家再来谈判，来看最终的一个方案是怎么样。那当然是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激励之下，那我们看到股市就是一个大反弹，所以大家就说这就是一个法家湾，整个四月就忽然的重挫， 但事实上到五月份几乎都已经弥平了先前的一个跌幅了。
是，所以虽然过程有点惊险，不过后来有回来了嘛，好，所以基金市场应该我们如果以结果来看，到目前为止应该都还可以，对不对？
对，但是当然就是说，如果在这中间啊，就是有些投资人因为害怕而卖出，然后呢，涨了一段又不敢追，那事实上可能还是有出现蛮大的一个亏损。
嗯
啊，对。那另外来讲，就是说，如果有一些是做了一个比较积极的融资杠杆操作的朋友，事实上我们在那段时间其实也听到蛮多的违约交割，的这个状态。哦，所以就变成说，其实在这次的震撼教育里面，其实也再次的提醒我们，就是呢，就是风险和控管是蛮重要的。
对，其实
然后不要过度的这个短线操作。
没错，每次碰到股市下滑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做这个提醒。哎，可能大家都会稍微注意一下，可是等到行情好的时候，大家又忘记这个提醒就是了哈。哎，所以呢，这个市场变化的确有时候哈，很难去预料哈。但是呢，你还是要先做好一些准备啊。那接下来下半年呢，我们投资市场，来先请齐芬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下半年投资基金的话，可能要注意哪些事情呢？
下半年的话，以目前来讲，快要进入七月，那整个七月的变数是非常非常的多
哦，那
所以大家应该是要再次面临一个震撼教育了
啊，要重来一遍就是
对，重来一次啊。那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今天台股就是重挫，
对，
那今天台股重挫的原因是战火这个。那个上升温了啊，最主要就是美国在周末的时候突然去对伊朗的这个核能设施展开了轰炸，那这件事情其实是蛮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那所以这美国的举动当然对于整个中东的情势带来了一些变数。
是
啊，那当然第二个就是说伊朗要如何反击，伊朗的反击也许大家觉得他的武力绝对是抵不过美国，可是可以打游击战啊，然后现在大家最害怕的就是他封锁霍姆斯海峡，
是
啊，那因为这个海峡的话也牵涉到这个整个原油的运输还有很多货物的运输，那当然对于能源的冲击是最大的，所以我们这两天已经看到油价就是大涨。
对
啊，那大家担心的是说这个油价的大涨就是时间幅度会有多大，时间会有多长啊，如果幅度大时间又长，那当然它会对于整个经济会带来比较大的一个伤害啊，因为这个好不容易控制下来的通货膨胀然后要这个
死灰复燃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说能源其实当然牵涉到经济民生各方面所以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物料，那这个对全世界的影响是很大的。
哎，所以这样看起来哈，现在眼前最要注意的就是战事的问题哈啊，这是第一个啊，那这都是非经济，你说我们要怎么去预测也很难就对了，对不对？只能
对，当然就是要看这个，这是地缘政治的风险，
是。
那看起来从这个俄乌战争以来，这个地缘政治风险一直都没有办法去除所以这变成也是大家很担心的一个问题。那当然我觉得最重要观察就是说还是油价的变化因为这个战事它当然还是在地缘发生，也许不会扩及到全世界，但是如果是油价有一个比较巨大的变化，那当然冲击到所有的人，所以当然大家的重点还是在观察油价。
是油价如果上扬的话，大家对通膨就会有疑虑，那通膨一起的话，哇，那牵一发动全身整个可能像利率政策就会有所变动，就是
对，因为油价如果居高不下，当然第一个就是股市有受伤嘛，因为经济发生问题，第二个是债市也没办法避险因为利率在因为利率没办法去下降甚至还有可能我要去升息所以就变成股债齐跌，所以这就是一个比较现的就冲击。
好，那这个我们没办法预测了哈。那除了这个之外，我相信大家还是很关心 关税的问题啊。
对。
那关税的问题，七月初这个所谓的90天的宽限期也到，那关税这个事情在下面的基金投资上面，它可能也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嗯，对，我觉得它还是有冲击，虽然大家觉得说好像在过去的两三个月里面已经把关税的议题都消化了，
嗯，
可是大家不要忘记，是目前的关税只有课10%，
对，
可是最终的版本一定不可能只有10%，
哦，
因为这个没有办法符合普的目的，对，所以也许有人15%，也许有人20%等等之类的，
嗯，
所以它还是一个变数，所以到最后变成说大家还是在等开奖。
开出来
的奖是特奖还是末奖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它还是一个变数啦，
嗯，
而且特别是说它跟中国之间在关税上面似乎好像也很难达成一个共识，
嗯，
啊，前一阵子说在的一个谈判甚至谈到说55%的关税，那我觉得这种关税应该是中国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啊，所以这部分看起来是蛮有变数，不过蛮多的人的预估是在7月9号不会有答案
啊，已经延了90天还不有答案，
对，所以它又变成是一个比较在这边干扰的议题，
继续凌迟大家吗？
哎，
那启峰，我们刚刚讲了两个因素。都是不确定性好高的因素，那这样子投资真的是好难哈，哦。那除了这两个之外，还有没有一点好什么好消息？我的意思说，有没有比较利多的消息在可能下半年会出现，我们可以稍微期待一点的呢？有没有？
目前我暂时不到。
哇，
因为还有第三个，
那
第三个冲击就是汇率啊。
啊，哦，是
啊，对，就是大家也都预期说美元会走弱，
嗯，
所以这个非美货币那个走强，
嗯，
这样还是一个风险
啊。
那当然走这个汇率的问题，你要说利多吗还是利空，就是两面刃，
嗯，
啊，所谓的利多就是说因为大家预期这个美元会走贬，所以，
嗯，
抛售美元资产然后转去找非美货币嘛，所以当然大家会认为说也许欧洲啊亚洲啊，
嗯，
这边都有机会迎来所谓的资金流入，
是，
因为我光是持有货币就可以这个有一个会这个利多了，
好，嗯，
所以这是一个资金的流入，那资金流入之后当然可能对股市有帮助，就像说台股来，大家认为说台币升值的时候外资资金会持续的流入，
嗯，
那这个是对台股是比较有利的，
是，
所以这个部分当然是有利多，可是有利空啊，
嗯，
因为马上到了6月底，大家是不是要结算财报？
对，
那这个汇率上面的一个的这个金额，跟大家可能一季之前大家预估的金额，应该落差蛮大的，
嗯，
所以这部分就会反映在第二季的财报。所以大家会认为说这个第二季的财报虽然说我们的整个营收活力都是创新高，
嗯，
但是在汇率上可能就会吃掉一些，好，所以这部分可能对于财报来讲有一些不利，
是，
所以这个是，嗯，这是汇率上的另外一个利空，
就是如果我们以台币来为例的话，哦，台币如果继续升值的话，对于我们的出口产业来讲，当然会吃掉它的汇率，那财报就不会太好看啊，那尤其是马上就要到6月底哦，要结账了，好，如果这一个礼拜台币继续升的话呢，嗯，可能这财报这公布出来，很多人呢可能脸都绿的哈，哦。我刚看了一下今天的这个汇价的走势哦，看起来呢，29.5啊，应该还是央行暂时会守的一个底线吧，我想哈，
嗯，
对不对？
对，大概是，嗯，大概会期望尽量再把它控制在这里啊，
嗯，
但是就是说过了六月之后到了下半年，那就看整个下半年的情绪而定，
就很难说了，
对，那目前好像大部分的投资机构都还是比较看贬美元看升台币，
嗯，没错，我听到的好像也都是这样子哈，只是说现在央行可能要稍微守一下，就像启芬讲，过了六月做完账之后，嗯，会不会就先让它放手， 一搏呢，一生呢，不晓得。好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既然讲那么多的变数都是偏利空，那这样子的话，我们下半年的基金投资策略应该怎么来拟定啊？我们的基金的布局又应该怎么做呢？待会再来请齐芬给大家建议咯。
这一夜，你的爱也不会多一些，你又何必流泪，管我明天心里有爱谁。我的爱情有个缺，谁能让我体谢，情愿自己背。不让我挽回，是你的另一种不妥协。你的永不后悔，深深刻刻痛彻我心。刻在心头的感觉，总是我在体会。看我心碎，你远走高飞。一生的爱回头太难，不往心里藏。
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才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一的基金我最懂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理财专家林奇芬，请奇芬呢来跟我们聊一聊下半年的基金投资该怎么布局啊。刚奇芬已经帮我们分析了下半年投资基金的时候要注意哪些事情，不过奇芬讲的都是利空消息哦，他说他想不出利多消息，那这样子我们基金怎么办呢？那下半年就不投资了吗？还是应该怎么做呢？来，奇芬跟我们讲一下下半年我们基金投资要怎么样去做布局呢？
嗯，好，那其实说大家常想要抓一些投资的机会，可是其实我们会发现说市场的变化其实我们好像很难掌握。
嗯，
就像说今年第一季的时候大家也没有看到那么坏哈，但是呢整个第二季却出现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波动。
嗯，
所以我其实我记得我年初的时候来上这个节目，我就有讲过说今年蛇年是怎么样，就是
就像蛇一样弯弯曲曲这样走。 对，
就是波动波动啊，上下震荡不已。所以我感觉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呢，我们也不要去预测市场怎么样，定期定额还是最好的策略。就是万一它下跌的时候呢，那你还是同样的钱可以买到比较多的单位，但它上涨的时候同样的钱买比较少的单位。
嗯，
那就是用这个方式来就是说去降低这个波动的风险。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就是策略比选市更重要哈，这是策略。第二是选市的部分，然后大家在做投资还是去找那个长期最有成长潜力的市场，
比如说呢，哪里呢？
比如说还是科技创新最强的市场，
美国吗？
对，还是长期最值得投资的，当然这个包括了美国跟台湾。
台湾啊，是，
对，因为这两个市场在目前不管在科技的发展、掌握先进制程、掌握一个时代的趋势上面都是这个算是跑在最前面的啦。所以这样的话，这些的产品大家也可以看到台湾的这些科技股就有一个重挫，但是又很快的反弹。所以变成说我们要真的要做投资，还是要找那个有成长力的。你说现在我去找低基期的比如说你去找中国去，那但是你会发现说怎么好像买很久有的时候有一点波动，但是好像这个波动强
是
那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是与其在那边去想说要捡便宜，还不如去找有长线成长性的。那这样子看起来的话，我觉得还是美国台湾是优先那当然就是说在现在的环境之下，大家也觉得可能要做一点分散，所以我们也不要那么集中，因为美国加台湾就是只有科技，
对，
没有其他的东西。
所
以就所以就变成说还是可以做一些分散。
是，
那如果以分散来看的话，就是说现在大家会认为说欧洲跟日本体质也是在慢慢的改变。那所以这部分再加上币值，今年比欧洲跟日本来讲币值也会比较强，然后另外来讲就是他们的本益比跟美国相比都是比较低的。所以就是说大家认为说从一个分散的角度，也许你也可以考虑说要不要买一点欧洲啊，或是你要不要买一点日本啊。那我觉得以台湾人来讲可能是 买日本的兴趣会比较高一点。
是啦，没错。
对，那这部分我觉得说也是一样，用一个定时定额的方式来投入日本，我觉得可能可以考虑。因为日本本身来讲，它也在做体制转型。
是啊，
因为先前的话，就是整个科技的话都被台湾好像就拿走了。
嗯，
好，那日本它现在有在积极直追。好，然后再包括他们整个证券市场的改革，
嗯哼，
所以这部分也许是会也是来讲，它在亚洲来讲也是一个市值很大的市场，
嗯，
好，所以这部分大家如果真的要做分散投资，也是可以去考虑。
那请教一下齐芬啊，嗯，像你刚刚这样讲的话，是不是意思就是说，以台湾跟美国股市当作最重要的一个这个持有
长线的核心，
核心哈，对，然后再搭配日本跟欧洲少数，对不对？好，
对，
那这个是股票基金哈。那债券基金我们知道从去年开始啊，让很多人受伤，可是呢越受伤好像大家买越凶啊。以台湾的这个ETF 市场来看是这样子哈。那下半年的话，债券基金要不要布局呢？嗯，已经布局了应该怎么做呢？是不是也请齐芬给我们一些建议呢？
对，如果已经买的话，那真的是没有办法，就是抱住了哈。因为其实以债券来讲，目前的价位应该算是一个相对低档，所以从投资的角度来讲是不错。可是呢，如果说是在台股挂牌的 ETF， 事实上它还要再承担一个是汇率风险
是，
因为它是台币计价嘛，
对对，
然后台币如果又升值的话，那你等于就是你在汇率上又会被减扣掉一些，所以就变成说你报台股挂牌的债券 ETF 就是有这个风险。
是
那如果说你说我可以持有三年那就另外一个考虑了，因为持有三年之后的新台币也许不会这么强。
哎呀，
所以汇率的波动也许又冲淡了
是，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大家就是要去考虑。因为债券来讲，以目前来讲它是有配息，大家有些人就是想要一个稳定的配息，特别是在它的价格下跌之后，它的配息反而比较好。但是呢，就是以现在来讲是汇率风险。那换一个角度来讲，如果你是直接买债券基金，那你是用假设你本来账户里面就有美元，直接用美元去买美元计价的债券基金，那我觉得可能来讲现阶段也还是可以一个布局就是局部的布局，因为一样回到说，那债券现在价格在相对低点，然后又有稳定收息，那因为你是美元去买美元，所以你没有汇率风险，
是
所以反而相对来讲这样会稍微好一点啊，
就是用外币的账户去买，至少账面上不会有汇率的即时的风险， 对不对？
好，
那债券那么多，要买哪一种债券？如果真的要布局的话，要布局哪一类的债券，在现阶段可能会比较合适呢？
其实我认为是说哈，最好是买那种叫做多元配置债券。
哦，什么意思？
对，就是有一些的债券基金本身，它就是什么，就是它买很多种债，
对。
它有长期的、短期的，就是企业的公债，它都有，甚至它债券的投资区域，它也分散，我觉得这种的话应该会比较好，就是比较稳，那你如果纯粹在台湾挂牌的这些债券 ETF 的话，其实我先前都一直讲说，你如果要买，你一定要买短期债，
对。
短期债的话，因为它的价格波动比较小，但是它现在其实相对利率也是算是比较高，所以它的风险比较小。那因为没有到真正的大幅降息嘛，所以你去压长天期的债券，事实上是风险是比较高的。
是
那以按照目前联准会的一个最新的这个点阵图来看的话，今年是两码，明年是一码，也就是说它整个降息的空间并不大。那个要变大，就是说等到明年五月联准会的主席换人了，换了一个 川普想要喜爱的人的这个主席的时候，那也许在利率政策上才会有比较大的改变。
嗯，是。
不然的话，短时间来看的话，目前的主席是比较偏向保守稳健。
嗯，是。好，所以债券的部分的话，齐芬刚刚也给大家的建议哈。好，刚刚讲就是下半年的这个基金的布局啊，看起来就是还是保守为宜的。投资的话呢，尽量以定期定额的方式来进行啊，免得呢这个高档进场马上被套牢了哈。好，那今天请齐芬兰呢，除了给大家来分析一下下半年的基金投资策略之外呢，也要跟齐芬来聊另外一个话题哦，那就是我们知道今年开始呢，台湾的 ETF 市场呢有一个新的产品上市，那就是的 ETF 哦。那这一两个月呢，陆陆续续。